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加拉太书第六章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，我们要从第五节读起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五节的经文我来读，这里说，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这一节的经文里所说的担子，在希腊文里面是指到一艘船所装载的货物而说的。事实上，它是被用来说明母亲所怀的孩子，只有做母亲的能够担当。这是一种不能够由别人分担的担子。有一种的英文翻译本把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五节翻译成，因为个人必背起他自己的背包，就是这一个意思。每一个人必须背他自己的背包，换句话说，有些个担子是你跟我不能够分担的。按照某一种的含义来说，每个生命都是个别的，是独立的，是分开的，它和每个其他生命都是隔离的。在英语里面，孤独是一个最悲哀的字眼，有一些担子是你我必须自己单独担当的。下面我就举出几个例子来。首先我想到的就是受苦难，你必须单独的承受苦难，没有别人能够替你受苦，你是孤单的生到这个世界上来，而这是一个充满了灾难的世界，你要独自受苦，你必须独自去面对某些个问题，你的身体会遭遇某些个痛苦，你会生病，而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生病的。我的女儿还小的时候，有一次她开始发高烧，我跟他母亲就把他送到一家医院里面去，有一位医生给他服了一种药，告诉我们说他服了这种药之后呢，烧就会退的。后来我妻子一量他的体温，量出来的结果是104度，他的体温并没有降低，我们都吓坏了。后来我们请来了一位医生，把情形告诉他，他说继续的服药，并且在早晨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。我把他送到医院，当我把他放下来的时候，内心的那种感受是我一生难以忘记的，我一生中都没有那样的经验。我那时候真愿意自己的身体来替他发高烧，但是我的朋友，这是办不到的，我们必须独自受苦，你不能够让别人来代替你，受苦是我们不能够和人一同分担的一件事。内心的苦恼是另外一件你不能跟别人分担的痛苦。世上有许多失望的人，他们在今天尤其痛苦，因为失望更大。受苦是我们必须独自承担的一种担子。另外还有一种担子，是你跟我 不能够与任何别人一同分担的，那就是死亡。我们不能够跟别人分担死亡，等我们每个人必须去走那死亡幽谷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独自的去走。有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，他的名字叫霍布士，他一生都是一个不可知论者。他在临死的时候说，我现在就要一步跳进那可怕的黑暗，然后他喊叫着说，神啊，这是多么的孤单。确实是如此，死亡是你不能够跟别人分担的一种担子。从前有一位名作家，他写了一首题目叫做《饯别酒》的诗，来描写死亡。他心里所想到的是那些做买卖的商人在上马出发以前所喝的酒。这一首诗的开头是这样的，我的短暂快乐的日子已经过完，漫长而孤寂的黑夜来到了，那灰色的马儿站在我的门前，要把我载到不可知的地方去。我的朋友，当死亡来临的时候，你跟我都将孤独的远行，死亡是你必须孤独承担的一种担子。我们现在要讲到第三种，也是最后一种的担子。它有一个不寻常的名字，就是比马。比马就是基督的审判座的意思。这不是为未得救的人预备的，这是为基督徒所预备的。不错，非基督徒要接受一种的审判，那就是启示录书第20章所描写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但是比马是为了基督徒。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0节上说，因为我们众人要在基督台前显现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在肉体中所行的一切事，将来都要受审判，以决定我们是否该得到奖赏。救恩不是问题，那是信徒在基督的十字架前就决定了的，而要在基督的审判座前受审是信徒的行为。罗马书第14章12节说，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然后保罗提出一个原则，适用于每一个生命的法则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在自然世界里，这个原则是真实的。你种的是棉花，收的是棉花；你种的是麦子，收的是麦子。做一个基督徒，你必将收你所种的。我们很喜欢唱《旧账已经结清了》这首歌。就一个信徒的生命来说，这是真实的。但是心账如何呢？自从你得救以后，心脏的情形如何？自从你接受基督以来，你的生命是怎样的？你的生命里有罪吗？你是否认了罪？是否离开了罪？我们将来都要出现在基督的审判座前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7节上说，我们若行在光明中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有人会说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没有任何罪。你没有吗？那么你就不是行在光明中。如果你是行走在光明中，你就会明白你的生命里有罪。光明就是神的道，显现出一切的真相。圣经上说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这句话是否适合今天的你呢？我想 它必定适合我们所有的基督徒。知道行善而不去行就是罪。你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你的生命所承担的负担，将来有一天你必须要把它放在基督的面前。另外还有一种的担子，是你不能承担也不能够请别人来分担的，那就是圣经上所说的罪的担子。大卫在诗篇第38篇说，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。罪是一种担子，你不能够和任何旁人来分担，我的朋友。罪而且是一种你不能够承担的担子。大卫在诗篇第55篇上说，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。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呢？但是你跟我都不能够逃离它，因为我们有一种有罪的内疚感。有一位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，罪的内疚就像我们身上的肢体是一样不能离开的。心理学家曾经想要把它除去，他们并没有成功。人人都有罪的内疚感，写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作者柯南·道尔爵士很喜欢恶作剧。有一次他发了一封电报给伦敦他所认识的12位名人，电报上说，东窗事发，赶快离国。结果这12个人全部都离开英国了，可是他们全都是正直的公民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全都有一种罪的内疚。罪是那一种我们不能承担也不能够让人分担的担子，它太沉重了，是我们担当不起的。只有在一个地方你能够把它卸下来，那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。诗篇第55篇第22节说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必永不叫一人动摇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上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你们得安息。只有他能够举起罪的沉重担子，那是因为他为罪付出了极重的代价，就是他的生命与宝血。唯有他能够把他举起来，唯有基督能够从你的身上把罪拿走。有两件著名的雕刻作品描写这种的情形，一个名叫垂死的高卢人，另外一件名叫老孔，都陈列在罗马的梵蒂冈。垂死的高卢人是描写一个被俘虏到罗马去的奴隶，被迫在竞技场格斗，受到了致命的重伤。他躺在那里，生命的血液从他身上流出来，他抬头向上望，希望有人来救他。他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那里绝对不会有人来救他的。他是一个垂死的格斗者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凡是今天没有基督的人就像他一样，只有基督能够救我们，因为这是他到世上来的目的。他在路加福音第19章10节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他又在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那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主耶稣基督为你为我的罪付了赎价，我们像那个垂死的格斗者，我们可以仰望他，而且能够得救。另外一件的雕塑作品就是老孔， 这个特洛埃的祭司跟他的两个儿子被两条大海蛇所缠住，他本来是要来救他两个儿子的，却也被一条海蛇所缠住了。他们父子三个人眼看就要被海蛇所缠死。在我看来，这说明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个人的罪是一种我们不能够对付的重担，它必将置我们于死地，而且是永远的死亡。请问听众朋友，你对于你的各种担子你该怎么办呢？有些个担子是你能够跟别人分担的，也别人可以替你分担的，有些是你必须独自承担的。但是我们个人的罪担都过于沉重，是你我所担当不起的，那是你不能够承担的重担。在1900多年以前，主耶稣基督替你承担了罪的重担，他是在十字架上担当的。今天你的罪担，或者是压在你身上，或者是因为你凭信心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，而由他来替你承担。你的罪，或者是在你身上，或者是在基督的身上，不可能是在两者之间的。主耶稣并不是替你分担，他乃是完全替你担当了。接着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六节的经文，在道理上受教的，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。这是圣经里讲的最直率的经文了。在希腊文里面，供给的意思是传给，就是分享，分享基督的一切。保罗是在这里直率的说，你们要付钱给那些施教给你们的。如果有人把属灵的益处供给你们，那么你们就要拿物质的利益来供给他。如果神在物质上祝福你们，那么你们又在属灵上受到别人的祝福，那你应当以物质的东西来供应这一个人。这是根据恩典共享的原则。但是朋友们，今天没有人想到这一点。神的话说，你要和那些施教的人共享一切。接着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这是圣经里了不起的一节经文，这是可以运用在生活某一个方面一个不变的原则。在农业方面来说，如果你撒了谷种，那么你就要收谷子；如果你撒的是棉子，那么你就收棉花。在道德方面，你也同样的种什么就收什么。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主耶稣基督说到一个撒种者的比喻，他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收获者的故事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人去参观监狱，他走过一间牢房，看见有一个犯人用针线在缝衣服。这个访客想要跟这个犯人交谈，他说，你在做什么？缝衣服吗？这个犯人抬起头来看着他说，不是，我是在收获。这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。这里所说明的原则是不能够改变的，是不能够推翻的，它永远不会改变，而且可以应用在生活的每一方面。如果你撒了麦种，你就会收麦子，你绝不会在一棵胡桃树上摘南瓜。西瓜的藤往往延伸二十几尺，但是它绝不会弄错的，它长的总是西瓜，也不会结出南瓜来。有人在埃及5000多年以前的坟墓里面找到了麦子，他们把它种在地里面，它就结出麦子来。 经过了5000年，这个种子并没有忘记它是麦子。是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圣经里面有许多人以实际的例子显明了这一个原则，其中之一就是雅各。他的故事是记载在创世纪第27章、第29章里面。雅各欺骗了他的父亲以撒，他穿上一件羊皮，假装是他的哥哥以扫，因为以扫是一个过户外生活、身上多毛的人。他以这样的方法骗到了本来要赐给长子的祝福。雅各在欺骗了他父亲以后，就离家出走，跟他的舅舅拉班住了几年。他以为他已经躲过了欺骗他父亲所应得的报应，但是请你记住，神说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你不会收到什么类似的东西，你会收到你所种的完全相同的东西。雅各的遭遇如何呢？他爱上了他舅舅的女儿拉结，就是拉班的次女。他为了拉结而做了7年的苦工，他们结婚了，但是等到第二天他把新娘的头盖掀起来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什么呢？他并没有得到拉结，娶到的却是他的姐姐利亚。我认为雅各从他的新婚上学到了一个真实的功课，他假装是哥哥而欺骗了他的父亲，现在他的舅舅把他的长女嫁给他，而他还以为他娶的是妹妹呢。请你相信我，什么事都是有报应的。我们在列王记上第21章里面读到亚哈跟耶西别的故事，他们共同设计夺取了拿伯的葡萄园。亚哈看上了拿伯的葡萄园，而拿伯不愿意出售，但是亚哈与耶洗别是国王与王后，他们能够予取予求，耶洗别就把拿伯给害死了。于是亚哈就占有了那个葡萄园，他们以为他们的恶行不会受到报应，但是神差遣先知以利亚去传一个消息给他们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，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。后来这个事情果然就应验了，一点儿都不错。另外一个例子是使徒保罗，他曾经率领众人用石头打死斯提凡，在他悔改以后，他去到加拉太地方也被人用石头所击打。你也许以为由于他悔改了，他的罪赦免了，他就不会收到所种的，但是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这是一条神的定律。我希望青年朋友能够明白这个原则的真理。有许多年轻人服迷幻药，有许多想要以轻松的性爱来满足自己，其中有一些已经开始在收他们所种的果子了。性病到处的流行，而精神失常的情形也达到惊人的地步。为什么呢？神说，你绝逃不过罪的报应。神说，你种的是什么，你收的必定是什么。最后让我们读第8节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收永生的意思包括在这一生里所结的圣灵的果子，以及未来的荣耀盼望。因此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应当存着敬畏的心，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。让我们来低头感恩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把这宝贝的真理教导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必定是什么。这话叫我们警醒在主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虽然已经很清楚得救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但是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自己的责任，在我们的肉身所行的一切言语行为，我们都要在你的面前交账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，让我们脱离一切的罪，让我们存敬畏的心侍奉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要把加拉太书结束，要把第六章没有讲完的完全讲完。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
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。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，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。希望您对神、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。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。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写给唐中就可以了。唐是唐朝的唐，中精忠报国的中。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，地址是 abc@twr.org.hk abc@twr.org.hk。 愿神赐福您，再见。